很高兴能够来到这里，跟小云会这老早就听说，几年前就听说过云会，我每年我都是在这个科廷那个地方，跟那边的弟兄姊妹在一起。这次有机会来这里，要求我讲这个科学与信仰，因为我是学科学的，尤其是学物理这一方面的。个人嘛，是因为从小就喜欢科学，在中学的时候，那个。中小学的时候，数理化这些功课总是这几科非常好。我父亲也非常重视我的分数，他说你所有的每一科都要要求80分以上，你知道？我不想你们满分是100分嘛，是要80分以上。英文60分就够了，中文学什么英文？所以我英文真的给他考个60几分，那有一年是只有60分，勉强没有变成红字。我个人因为很喜欢这一方面，我比较理性的内向，比较内向的人比较理性，但是另外一方面隐藏的感性也在里面。但是我的感性呢是基于理性，当理性说得通的时候，感性就会跟着那个抓住那个真理，说感性就出来了。所以我在有时候分享给大家分享，这讲讲讲的时候眼泪会下来，你知道？那么因为学物理嘛，特别喜爱真理。什么叫物理？研究所有物质的真理或者道理，是吧？那很简单，那我非常喜爱真理，所以因此做物理的研究，学习物理的关系，我特别相信有真理有一个好处，至少对我来说有个好处，因为我相信有真理，我就怎么样往里追求，对不对？它有嘛？这是我们学科学的人起码的一个条件。你不相信这里有真理，那你已经学习它的动力就已经没有了。是不是没有何必浪费这个时间？对，有的话，那我当然就好好去找。所以我这里跟学物理嘛，是我喜欢这物质方面的真理。另一方面呢，那我成为来到了美国以后，第一年就成为基督徒，这个我可能在以后再跟大家分享。那么，于是呢，又喜爱人生的真理，因为也是相信物质世界有真理。我相信人怎么样活着，一定也有真理。多少人相信我们人活着应该有真理？多少人能举手？人生有真理，好，感谢主。那么也是因为如此，所以我喜欢怎么样往里去追求，以至于甚至把这个我所学的物理的都放弃了，能够专门在这里传扬这个人生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人生真理。那么我今天在这里呢，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些我这些几十年来的一些心得，在追求的心得。特别是因为很多的在座可能多半很多都至少有这个科学的背景，那有些人呢是反而受了这个科学背景的质累，因为常常有人问我，你这个学科学的人怎么会信耶稣呢？是吧？这好像科学跟自然而然的跟这个信仰是有冲突的，对我来说呢，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对我来说，是吧？因为我两方面都介入，所以我就感觉，因为我有这个信仰，这个对物理这一方面的追求，知道有真理，我相信人生也有真理，所以这帮助我容易进去。那么从这个是我的信仰本身呢，从圣经里面找到这些真理呢，我相信既然是这位神创造我们，给我们这些真理，那物质世界更清楚的知道这边有真理，是吧？所以很多的伟大科学家是信仰神的。因为他看见这个神创世的伟大，知道这位神是有智慧的神，他是非常有规律的神，所以你就发现他是有原则的神，所以他的创造里面一定有那些原则、真理、定律在里面，所以这个相互相成，所以人家说我们彼此冲突，我都不知道冲突在哪里，不过以前我觉得是冲突的啊，也因为我认为这个我是学科学的，当初在学中学的时候念书。当人家在看见有一些在那里，背后背着一块白布，上面写黑字"我是罪人"，我想你们是罪人，因为我不是罪人，因为我觉得我是在小的时候家里是乖孩子，内向的人多半比较乖啊。不，那么在学校里当然是好学生，在社会上是好公民，从来没给人家惹过麻烦，规规矩矩的。初一老师给我一个评语，叫什么呢？沉默寡言，洁身自好，就给我，大家就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个性了哈。不过现在看起来完全不像了，是吧？不过我在社交的时候是非常内向的，所以你要跟我客套的话，我就不知道下面说哪一句话，不需要怎么说了，是吧？但是如果是敞开心谈的话，我可以跟你谈不完。 所以这是信主以后的好处哈，打开我们的心灵世界，可以跟我们同样心智的人可以来畅谈我们的整个心灵的光景，尤其是认识我们这位神。宇宙，因为今天讲科学，我们必须看这个宇宙。所以我今天从宇宙来给大家看。那么宇宙里面是高度的规律，这里面有非常多的定律哈。那么这个定律呢，是因为这个宇宙里面布满了物质，是不是？有里面有基本的成分，有什么最基本的 breakdown， 我们把它这个物质一直分出，一直小，一直小，小到最后是什么呀？还保持原来的性质，那是什么？那叫做什么？分子，是不是？分子还能够保持原来的物性，但是你再下放下，再下把水的话，分子你再一分裂变成什么？两个氢一个氧，那是原子。原子但是已经失去了水，已经没有水的那种性质了哈。所以最小的基本粒子那个物质的能够还保持原来性质的是分子，但是分子再下去，我们知道有原子，是吧？那个元素那叫什么元素表上面，对不对？那现在已经到了100多少了，我好久都没看那个表了啊，以前165，现在已经超过110了。对啊，总之就是100多了哈。我们最早是学只有98，后来不断的在一直那个表越拉越长。那么在这个原子里面，其实呢，后来不是到了上一个世纪、20世纪，甚至更早的时候，尤其世纪初的时候，发现里面有什么，有可以把它里面有放射性，结果发现除了原子里面还有东西，除了电子里面有什么，有中子、有质子，对不对？在里面还有更多的基本粒子，这一直下去，一直下去，对不对？那我问大家一下，在这所有的物质里面，有没有基本的定律在里头？有没有？大家刚才多半人都比较肯定有哈。那这些基本定律在掌管这一切的物质，它掌管着它。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这也是当然我们可以从科学上是证明这些后面有定律。另外一方面，也是我们在没有的地方，我们已经相信也有。就像牛顿一样，牛顿之所以能够发现万有引力，因为当苹果它从树上掉下来的时候，他就在想，苹果为什么光光下掉，为什么不横着掉，不侧着掉，往上掉，是不是？为什么？一定有一个什么力量把它往下拉。问题这个力量是什么？看得见看不见？看不见。但是他因此观察到一点，他相信这后面有个定律在，有一个力量在拉，这个力量到底是什么？他相信这个定律一定是规律的，他为了要导出这个来，发明了什么微积分啊，然后就是可以导出来。我们连物理说我们自己叫我们借了微积分怎么样把这个万有引力给导出来，我们可以导出来。那这样子，他这个定律出来以后，发现运用到所有的物质上面，甚至运用到这个我们太空人要送到什么宇航员要送到月亮上去，对不对？嫦娥奔月要送上去，我们必须把这个什么呀？万有引力就是跟两个星球的质量成正比，跟它的距离平方成什么反比哈？一定要运用这个。你说我们中国人啊，我们不要学西方这些东西，应该我们自己有一套。我不喜欢跟平方成反比，我喜欢跟立方成反比，行不行？那不行。所以真理是跟人没有关系的。跟时间没有关系，跟地区没有关系，是的，因为这是绝对的真理。那除非真理本身可能会有些地方我没有观察到，当这些运动定律，牛顿运动定律，当在一般的速度的时候没有问题，当它速度高的时候什么，相对论必须引进来了，就是不是它错，而是说当速度不高的时候，它这个定律是对的，当速度高的时候又把这个什么速度也算进去，是的。那么，所以这些所有物质当中，我们知道都有规律在里头，如果没有这些规律，我们有没有科学好念呢？你们也不必来这里了，不必信，因为没有东西可学嘛。世界所有的物质东西都是乱七八糟的嘛，对不对？都是碰运气嘛，都是碰几率嘛，那就也不必学了，也没有东西可学了，是不是？所以我们也轻省一点了，你们不必那么辛苦了。那也没有什么像牛顿这样的伟大科学家了。事实上，牛顿他直到40几岁的时候，把他科学的成就，他算是天才型科学家，是吧？非常有名的。那么是他的40几岁就把他的科学上研究的工作放下来，钻研什么神学，那这是我想在国内的科学书上是学不到的。那么，因为他深深相信这个宇宙是规律的， 所以很多伟大的科学家之所以这是伟大，你首先要有一个 vision， 要能够看见，还有能够相信它，相信看不见的东西，知道那个后面有那个定律，他就一直找一直找。我等一下再看，等一下再讲爱因斯坦是怎么样想要找这个统一成分。那历代的物理学家呢，就在这一方面做了许许多多的努力，他们也发现了很多，就在宇宙里面发现有几个四个基本的，我们叫它 interaction 或者叫 force 都可以啊。因为喉头有问题，所以常常医生叫我经常喝水。这个四个基本定律哈，万有引力、电磁力、强力、弱力，这是我们现在在宇宙里面所有你能够想象的物质，全部归成它中间之间的关系，归成这四个方面的，受这个四个力影响。等一下我们再仔细看。在这里呢，所有的物质，包括不管是原子也好，是分子也好，基本粒子也好，全部都在这个四个力的控制之下。如果你知道这四个力的话，你可以算出它的情况，那所有的情况都可以把它可以掌握住了。那这个四个力是宇宙定律啊，对 universal law， 这是全宇宙不管你走到哪里、什么地点、什么时间，这都是可以运用的。并且这四个 law 还有更重要一件事情，爱因斯坦在最后他在。大家都知道他发现相对论，对不对？发表相对论。那么他还有一件，最后他花三十年的时间，就是要把这个说这四个力哈，他就讲了这四个力，对不对？这四个力事实上是归成一个。等一下，我现在大概上提下，等一下我再详细再跟大家分析一下，让你感受一下这个世界是怎么样的规律法。那我暂时就停在这里，那下面呢我就换另外一张，那给大家来看一下，帮助大家了解一下我们所生存的这个宇宙是怎么样的浩大，是怎么样的情况啊。我们先给大家一点点感受。我用这个的话，因为我需要放大缩小，所以那个 PowerPoint 不能放大，不能缩小。在这个里面，好，在底下的这个，如果我们看底下这个的话，这是我们的什么？太阳系，这红红的是大太阳。那么最外、最里面、最靠近太阳的，总共有我们外面差不多有九个，是不是九个行星？还有另外发现一个很小很小的第四个。
对，
四上八下，一样。那么在这里哈，最里面一个是水星 Mercury 啊，地面水星，然后这是金星，那这是我们地球，蓝色的地球啊，因为有海洋大部分现在从高空看还是蓝色的。然后在外面是什么？是火星啊，这四个。所以在这个内太阳的内圈里面有四个行星，这四个行星我们是生存在这个地球上面的。而在这个外面外圈哈，有木星，有土星、天王星、海王星、冥王星，是吧？那么但是在这两个内圈的四个跟外圈的，在中间有没有看到有一个带子一样带状的，这是彗星带。这样的彗星里面是非常高的数字的彗星在里头。当这个有一个它走着走离开了轨道，而如果它走着的时候就擦过我们地球外围的空气的时候，大家会眼睛就能看到那是什么，就是彗星或者叫扫把星，对不对？因为它从空气里面穿插过去，高速摩擦就冒火花，所以的尾巴就带出这样有光线，有很强的光出来了。那么这是我们所处的。那么事实上呢，我现在另外一个问大家问题，从太阳发光，我们现在看这个太阳光是多久之前从太阳达到地球，几分要花长多长的时间达到我们地球？8分18秒，差不多是那样的时间。OK， 光走一秒钟可以走多远？30万公里。OK， 这样好了，实际一点，绕我们地球的赤道多少圈？一秒钟， 滴答一秒，它在我们让我们地球的赤道可以飞多远？
七圈半，
让我们地球的赤道七圈半。如果我们坐飞机能那么快就好了啊，我们就不必在飞机上坐那么久了。所以你就可以想象，这个光走的是，现在我们知道所有物体当中只有光走的最快，知道？那么这样子一秒钟可以走绕着地球七圈半的速度，这个光从太阳达到我们地球是8分多钟啊。那大概这样给大家一个概念，我们这个究竟太阳系内圈有多大啊？那么当然外圈就更大，等一下再给大家开一个图表。那么我们看看外圈，外圈呢就我们要降下来到什么，跑到上面来。哎，这里是外圈啊。那么这里外圈里面你看到没有？这个我们刚才把这个地方已经缩到这里来了，是不是？那这里最近的是土星，然后在木星、土星啊，这个天王星、海王星跟冥王星啊。那么这是外圈，但是外圈是外面也有一个彗星带，看到没有啊？所以这是我们大概的地球的这个情况。那下面有一张，希望是我要的那一张。OK， 这是从另外一个人画的，从不同的角度让你感觉比较更好像真一点啊。那么这是我们的地球，那么这是水星、金星、地球、火星，是吧？外面这是木星、土星，啊，天王星、海王星、冥王星在外面，所以这是那个第一个里面的那个彗星带啊。那么太阳大到一个地步是非常大，啊，等一下我给大家一个图表，你更有个感觉。我们这样子把，只有太阳的几分之几，有没有人知道？把我们包括我们地球在里头，所有这些行星的质量加在一起，也不过是我们太阳的重量的怎么样？我们说这不能说重量，只能说质量，大概千分之一，千，所以你就知道啊，我们这个太阳系主要就是太阳。所以我们称它太阳系。好，我们在下面再看看。但是从另外一个有一张图，这是太阳的表面，大家看见哈。然后这是水星、金星、地球、火星啊，这是木星、这是土星，在外面的再继续看下去，另外一张放不下啊。这是天王星、海王星、冥王星在外头。这些给你都是它的这个，比如说木星的月亮啊，这土星的月亮，这是木星的月亮啊。刚才是我们在这里，我们地球也有个月亮在那里，是不是？火星也有，好像两个月亮在那里啊。但至少了解我们一下，接近我们的地球，我们太阳系的状况，让大家感觉一下这个宇宙究竟有多大。OK， 那我们下面这是我所讲的这个图表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表，这些有一些数字在里头。那么在这里，这是太阳，这是水星、金星、地球、火星啊，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冥王星。那么在这里看，这个直径在这里啊，这边都是直径，这以地球为标准，所以地球是一。那么太阳的这个直径是差不多109，109乘109乘109，所以它的体积是地球的多少？100万倍以上，是不是？那么它的质量当然因为太阳比较它的，因为它多半是气体在里头，所以它这里你看它质量虽然不到100万倍，但是就把所有这些行星的质量加在一起，地球是一，是吧？那所有加在一起不到它的千分之一，那差不多千分之一，这个就差不多它的千分之一。那么这是比重啊，这是比重。那我们看距离，在距离还好，这是这个自转的时间，地球自转的嘛，一圈24小时，所以每一个这个星球它自己自转的时间多长？那下面一半我们看这些，OK， 地球这个绕了太阳一圈365天，是吧？其他的这边你可以看得到，这个不重要，我现在再跟大家看这个。OK， 就这个。那么从太阳到地球，是吧？这个太阳光发射到地球的话是8分18秒，就是8.3分钟。那么其他的你看，水星呢比较近一点，只有4分半钟就可以到了。这个，这金星的2.3分钟，我看不对，来，明天来，从地球算起啊，从地球算起，这跟我们地球的距离，如果光从这边发出来是2.3分可以到，4.5分到水星，那个8.3分到太阳。 那么你看这外围的，这是内圈的，火星只要3.1分钟。那么下面我们外面外圈的这个土木星的话，就要33分钟了。那么土星是66分钟，到最外面的海王星、冥王星差不多4个小时，是吧 ？OK， 这给大家一个概念哈，我们地球这个有多大？OK， 那么现在把大家我们带向宇宙，我们正式像宇航员一样哈，但是我们飞到宇宙的，尽可能飞到边上去，去看看到底这个宇宙有多大。首先我们是要看的哈，是我们这个我们这个 inner solar system， 就是我们里内圈的，我把它放大一点。OK。这是我们内圈，刚才说了，太阳在这里，水星、金星、地球、火星，对不对？在外面你看这个运势带，大家就可以看得到了。好了，那我们现在如果为了要看我们外面有些什么，我们把这个缩小，啊，缩小给它看，这样嘣嘣嘣嘣这么一缩一缩，一直把它缩到哪里来了？缩到这里来了，看到没有？啊，我们缩到这里来了。那我们现在再把这个放大，那么这个是我们太阳的外圈，我们。这个里面内圈的4个星星已经绕着太阳在这里，我们现在已经看不见了。把我们或者水星、金星、火星、地球跟火星，缩到太阳边上了。我们现在终于看到我们外面的怎么样？木星、土星、这个天王星、海王星跟冥王星啊。如果好，我们现在这是我们这整个太阳系了。现在到这里是整个太阳系。那我们现在想要看太阳系究竟在我们的宇宙里面，我们看看在我们太阳系外面有些什么邻居没有？啊，大家没知道我们邻居什么？你见过我们邻居没有？那我们现在去拜访他们一下，好不好？所以我们在几分钟的时间，把这些我们都可以去整个宇宙，可以把它飞行一趟哈。好，我们现在就往这边来飞了，我们飞到这边来了。那么太阳在这里，OK。那个我们太阳现在整个太阳系变成这一点，那我们来看一看啊，这还要再小一点。我们整个来看的时候，我们在太阳系四周有一些哪些相当于太阳的？如果不是像太阳这么大的，会像这个太阳像个盒子炉一样，是不是？不会自己放光，我们都已经看不到了，看不到。我们能够看见的是多半相当于我们的太阳。那我们在这个看一看，这个在我们的范围里头，我们能够看见的范围哈，在20个光年。大家知道，我们从太阳光从太阳到我们地球是8分钟多一点。现在这里我们在太阳这里，我们一个看出去我们四周，我们看它20光年，光走20年，看能不能怎么扫射一下，看能不能找到我们四周有哪些邻居。换言之，就是那个光，如果我们看见那个星星。对不对？在最边缘的行星，如果你能看见它，表示它的光已经从20年前发射过来的，我们现在才收到。这里面有多少星星？像这种太阳，大概100个，100个，这么大的范围里面，我们只找到100个邻居，那知道的。但是你看天上的星星可很多哈，为什么？等一下我们再看。那么我们太阳在这里，我们最近的一个星，距离我们最近的一个星哈。大概是距离我们现在我记得好像4个光年。万一中的邻居啊，你要去拜访他的话，你能造个飞船像光速一样的飞的话，大概要40000年才能到他那里去。但 make sure 你可以活这么长，不然的话就来不及了啊。那么在这里，所以我们看见我们地球的四周的邻居，花20光年我们找到100个邻居，从来没跟他打过招呼。那顶多我们在天上观看一下，可以看见的那个亮一闪一闪。好，我们现在再把它缩小。我们再缩小，把它缩到这哦，哦，这个。OK， 那我们把它缩小，把我们这个整个的我们20光年之类的所有我们的邻居100个星星吧，把它缩成怎么样？缩成这一点，缩成这样一点。这样子我们才有机会在这个这上面才能看到我们更大的邻居， 这个邻居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银河系，啊 ，Milky Way， 这是我们银河系。大家知道这个银河系里面哈，我们是在这个银河系里面的上，你看到没有？这种 spiral， 这叫什么点？像个螺纹一样的，这样把它甩出去哈。这我们这个银河系这个直径是多少？有没有人知道？啊，八万光年，这就告诉我们有八万光年。从这边到那边，光要走八万年，这是我们自己的银河系。那么在这个银河系里面，大家可以看得到，里面怎么样？越来越亮，越来越亮，越来越亮，密度越来越高，越来越高。为什么？这是 gravitational force， 地心引力把它吸的中间啊，中间特别密，并且这里面很多 neutron star 或者什么其他东西，可以光非常强，很强的星在里面，所以光线很强。而在这个里面，我们太阳系只不过在这里。你看这里很多一点一点一点，这一点一点一点，每一个小点都是至少像我们太阳系这样子。那现在这个在我们银河系里面有多少的像我们太阳这样的星？只有太阳才是我们称为 star 啊，这是真的。在我们天上看的是 star， 除了我们这个像月亮之外，近距离之外哈，离开我们太阳以后，太阳系之外的，刚才讲20光年才能找到100个，那里面看到我们肉眼可以看到不止100个。那表示什么？是银河系的，主要是银河系最近的银河系了。那么这个银河系有多少星星呢？ 200 billions， 20亿个星星，大不大于我们这个太阳？银河系大得不得了，大得不得了，是不是？好了，那我们怎么样会发掘我们的银河系？什么叫我们看银河系？当你从这个侧面，它是像个，如果你打一个早上你起来是煎蛋啊，你打个荷包蛋，整个蛋打在锅里头，中间什么是鼓起来的，旁边什么扁下去，是不是？中间是蛋黄，像这个一样，像中间有个蛋黄，对不对？旁边是扁出去的。那我们太阳呢，是在已经大概有1/3到了边上去了。所以当我们从太阳这里对着中间去看的时候，我们是从这样看过去的时候，你就看着那边好多星星呢，像个带状的。因为你向上看、向下看的话，星星就没有这么多了。所以为什么我们说银河系，我们看银河系是这么出来的啊？银河系。好了，我们现在看看我们这个银河系。我们银河系有21个星星，我们再看看我们银河系有没有邻居，再找邻居啊。我们只好缩小，把它缩小。我们继续向宇宙的远端去航行。好了，这是我们的宇宙，对不对？银河系。好了，我们跑到这里来了，把这个再放大，可以这样子吗？我们这个放大。那这是我们的银河系，看到没有 ？Milky Way， 我们在这里。那我们再找找看，在宇宙里面，在我们四周有没有？我们现在不敢问星，已经不敢问星星了，要问还有没有别的银河系？我们找。找到，你看这里找了多少个？大概有30个。这里写的，在这个范围里面，大概有30个银河系，像我们的银河系这样的。那跟我们最近的一个，因为这是平面图哈，那真正的应该是立体的，对不对？真正跟我们最近的是这一个，那是跟我们的最近的是这一个。这一个呢，总共距离我们距离有多远？跟我们这距离有多远？2.5 billion years， 从我们银河系走到我们邻居的银河系要走250万光年，不敢想象那个距离。那么这里面的星星比我们银河系还要多，跟我们差不多，但是比我们还多一些。再加上其他这些银河系在四周，大概有30个，这个范围里头。好了，我们离开我们这个银河系这个 cluster， 一个这一群有这么30个大的银河系在里头，我们再把它缩成一点，再看看外面，啊，那我们就缩到这里来了。哦，不对，太快了，就到这里来了。那么这是我们在这个宇宙里面所看见，这上面你所能看见的一点，都是一个银河系一个银河系的。那么整个的这个宇宙里面， 现在有多少已经看见能够观察到的银河系呢？刚才说我们这里有30个，这是我们的邻居了，已经够远的了。总共现在我们能够看见的这个宇宙里头已经有 100 billion galaxies， 100就是有10亿个，是吧？银河系，你能不能想象这个宇宙之大？现在我们银河系之所以不是银河系，整个宇宙能够观察的，最主要是因为我们的宇宙大家知道一直在膨胀，是不是？膨胀的结果当然是越远的距离我们越远，不但越远哈，它那个光线照过来的时候，往走过来，因为一边光我们这边照，我们看见光；另外一方面，它快速离开我们，那个速度呢，它那个快速离开的速度呢，对我们来说是跟我们的距离成正比，所以就说它的速度离我们越远，就越怎么样，越快，快到一个程度，就怎么样，我们就再也看不见了，那是什么？光速。当那个最远的这个星云距离我们快到一个速度，我们光速都已经回不来了，那就是我们所能观察到宇宙的边缘。宇宙可能比这个什么还要大，但是我们已经看不见了。所以这是我们想象宇宙有多大了哈。好，这是我们自己的银河系的一个描绘出来的图。刚才我讲的好像荷包蛋一样，只从侧面来看，把它从侧面来看，那么我们太阳系在这里。所以当你从这样来看的时候，看到怎么样，一个袋子一样的看见我们银河系。当你从向上看往下看的时候，你就看到星星就没有这么多啊。OK， 这是实际上拍的照片，我们最大连接，这是2.4 billion light years， 是在2.4亿光年才能达到它那边。那这是另外一个银河系，是吧？从可以拍到的，这是另外一个银河系，也是跟我们银河系很像 spiral， 但是你看它尾巴比较更闪一点啊。这是另外一个银河系。其实呢，在每一个哈。其实这呢，外面你看，除了这些是我们可能比较近的星星，当你看的时候，正好它挡着我们的线上，所以它显得特别亮。其实它本身不是银河系，只是一个星星。那么其他的这些多半都是银河系这样子，有近有远，所以呢有大有小。OK， 这是另外一张，那个美国有一个 Hubble Space Telescope。对吧？那个送到太空里面去，花了 billion dollars 建造的，就在天上，因为那个上面不受空气干扰，是吧？那上面几乎是没有空气的地带，这样子在那边拍照比较清楚。很多照片都是拍很长很长的时间，才能把它这样子把它影像给留下来。你就看看这种宇宙里面多少各种不同形象的这种星云。OK， 这一张我们留着等一下再看。先暂时停到这里，这是 Big Bang。OK， 暂时停到这里。好，下面我们归到这个我们正文。真理，什么叫真理？刚才稍微也提了一下，就是不随时间、空间，就是就地点啊，不受观察者那而改变。中国人看好，美国人看好，非洲人看好，都不改变，不是从我们自己不加主观的意见跟客观观察的。所以我们绝大部分人都已经认定宇宙是有真理的。在我个人的信仰的一个转变就从这里来。在1964年，我第一次那时候在刚刚大学毕业，准备要去服兵役之前的时候，我去跟一些朋友辞行到一家，我是家教，教了两个孩子，那首先教了姐姐，又教了弟弟，我住6巷，他住5巷，所以算是也是老邻居，所以跟他们辞行的时候嘛，跟他们关系也很好嘛，辞行的时候他们就邀请我去他们教会的辅导会，你们都听过了哈，3天，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但是我礼拜二就要到军中报到，好多事情我要办，包括辞行，对吧？ 那我就，但是呢，研究不过，好吧，去一次，礼拜五晚上去一次，我就跟他们去了。到了他们教堂以后，啊，我从来没进过教堂。那进去以后呢，就发觉他们是左右分开坐的，男生坐左边，男左女右，因为男女授受不亲，不可以坐在一起。聚会的时候呢，它上面除了有个讲台之外，旁边就是挂了两标语，我们中国人很喜欢写标语哈，像过年过节的时候写的标语，凡喝了这水的还会再渴，凡喝了我所吃的水就永远不渴。大家知道这是哪里讲的吗？在圣经什么样记载这个？约翰福音第四章，主耶稣与撒玛利亚妇人所说的话。那我自己不晓得是约翰福音，对的，我只知道我每个字都认识，这好像没什么了不起，平平淡淡的两句话在上面，对我当时来说。我当时我至少物理系已经毕业了啊，有足够的科学知识，我也找不出这里面有什么好的东西。那之后呢，他们就开始聚会的时候唱诗歌，然后又站起来又祷告，把眼睛闭起来。闭眼睛嘛还好，看人家闭眼睛，我看我那个学生闭眼睛，我也闭眼睛。但问你睁开眼睛是我不知道他们睁开眼睛，只晓得这讲话的声音变了，这有动作。那这一看他眼睛睁开了，我才把眼睛睁开啊。那之后，最后终有一个人走到台上，开始讲所谓讲道啊。后来总是要讲道，讲道讲什么？就是讲这两句话。我不记得讲什么东西，真的完全不记得了。但是对我呢，这是一生影响我很大的一次聚会。为什么呢？我发觉他所讲的东西，哎，就是讲这两句话为主。而我发觉怎么样呢？他所讲的是我所不知道的。而我一直反对一个我所不知道的东西，我这个学科学的人，我的态度怎么样？不科学，这是我最大的收获。我过去一直反对一个我所不知道的东西，那是我的突然的里面的心本来有一道墙，对这个所有任何的宗教就一道墙就架在那里。从那以后就是说，至少那一道墙像柏林围墙，啪就倒下来了。但是我并没有去追求。因为马上就什么到军中去报道去了，在军中一年根本完全没有机会接触到任何的信仰。所以这是这个我第一次，第二次呢我接触到是在，我应该第一次讲是在我高中的时候，高中第一次接到的时候，那是我父亲带回来出差带回来一本新约圣经，我很兴奋，为什么呢？听说基督教有本圣经，从来没见过啊！虽然我心里谈不上信啊，根本也不认识他。于是我就赶快拿回来看，就是拿着手里看，从马太福音读起，新约嘛，一开始马太福音。那我们写字都是用钢笔，马上在第一页我看了以后就写胡说，第二页每一页至少一个胡说，可能有时候好几个，一直讲看到第八章的时候，耶稣呼召门徒跟随他。有一个门徒说他要回去埋葬他的父亲，然后再来跟随耶稣。耶稣说你们让死人去埋葬死人，你来跟从我吧。我在那里不写两个字了，我写四个字，无父之人。我把这本书就丢了，因为我觉得什么不和我们中国人的忠孝节义，怎么在这个时候说这种话。当然我后来到了以后，我就讲第三次是来到美国。那么来到美国的时候跟你们一样，很多人被邀请到查经班来。那我一第一年的时候就被邀请去查经班。查经班呢，正好他一查查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讲到亲子关系。那一次讲的时候，也是陈锡珍弟兄所带领的，他后来做传道人，讲的真是好。那我一听完以后，我就发觉圣经里面所讲的是真理。你知道我是寻求真理的人，发觉这个跟亲子关系，这圣经讲的远比我们中国人所讲的好。那你们一开始就讲到你们当孝敬父母，听得很舒服，这合乎我们中国人的这个道德。那么下面就是当在主里听从顺从父母，当在主里有个原则，不是任何情形之下，你知道？那又讲到这个做怎么样做父亲的啊，等等等。我听完以后，我就觉得这是真理，我就怎么样，紧紧的就抓住了。这是我当初在物理学的这个精神就用到这一方面去了。从那以后，我的 roommate 本来是他邀请我去的，我只是面子问题，他帮我找房子，对不对？找到一个 apartment， 我们一起搬进去，所以他就邀请我去。他一去的时候， 本来是不好意思，但是就说心里不想去，就在物理系馆还有什么话讲，走路两分钟他找了一个爸妈那么近，所以就跟着去。但是听完以后，每次我从来没有听过，那个每次就等于我后来就想起来了，我所听的每一句话好像吃东西我都把它神的话里面吃进去了。我四个月以后就转到西部去，因为师母那个时候是我未婚妻，她在西部，两个人两地相思啊，实在太辛苦了，我就决定就转到那边去了。那他就问我，那个负责带的就问我信耶稣没有，因为说老实话我根本想不起来我什么时候信耶稣，从他第一次讲的时候我就把这些圣经上话怎么样就吃进去了，从来也没有怀疑过，因为我觉得他是真理，那我就怎么样接触进来。所以这是我一个转变。当然第一次我后来就明白了，我第一次为什么写了那么多胡说，因为圣经如果是圣经天的话会讲了圣经与这个人生啊，圣经是神的话语，是圣灵感动的，我那时你读的时候也要靠圣灵来读，我那个时候怎么样没有，根本谈不上圣灵，所以根本读不懂。所以从后来我就明白了为什么我是很喜欢看书的一个人，你想内向人比较喜欢看书对吧，我看书看了很多，从来没有一本书再不好的书也没有被我画上胡说，只有这一本被我画上这么多的胡说，证明这一本书什么绝对跟其他书不一样，懂意思没有？那这是神的书，凭我这个人有罪的人就是读不懂，那并且根据我的科学头脑认为很有科学的反而阻挠我去读这本圣经。好，那我们再看哈，在这里我从物质界我就这是我所当初念物理所探讨的范围，那我去也从这个里面去思想这个我们人生这些真理。我们知道水的分子，水是两个氢一个氧所组成的，对不对？那这个我们科学界已经很清楚知道了，然后万有引力我们这个也知道了，这些都不随时间地点空间而改变的啊。那么但是我就想到了，我们人活着除了物质世界之外还有一个什么呀，心灵的世界，我们不讲属灵世界哈，大家不容易懂。那么心灵的世界，你有没有想到，如果你的心灵心情不好的时候影不影响你的身体？不影响你的身体。你身体不好的时候会不会影响你的心灵？都会的。所以有两个世界，这两个世界怎么样有没有关系？有关系。所以等一下我再讲到后面的时候哈，讲这刚才讲的四个宇宙间的定律，爱因斯坦他花最后三十年就是要把这三四方面的这个定律说合成一个，那什么意思呢？表示宇宙间所有物质的定律没有一个是单独存在的，每一个都跟另外一个有关系，懂我的意思吧？那个意义含义是这样，就是你们听过统一场论吗？那就是 Unified Theory 的统一场论，整个宇宙是一个 law， 我们的心灵世界也是一个 law。 那为什么呢？对我们基督徒来说这个答案非常简单，是同一位创造者，而这一位这个创造者宇宙所放下的定律，物质界所放下的定律是这么样的规律，没有一个定律是 random 的，就是乱七八糟捧来的，没有，根本没有。所以说进化论我根本从这个角度来说，从物理角度来说你找不到根据，对不对？因为不是碰来的，没有碰巧的东西在里头。OK， 它都有一定的物理的定律在那里掌握，都掌控着。那么所以我在这里面哈，就思想这个心灵世界的问题。我们的心灵不管是爱恨，你这种物理的定律你写不出来的，对不对？但是这里面是有一些定律，像今天那个郑老师也提到，对不对？讲到这个爱恨的问题，我们内罪的问题，我们内疚的问题，对吧？我们这种怜悯啊、同情啊、忧虑啦、什么喜乐啦、这平安呐、这些东西，我们的确是有存在的。这些东西不能拿什么科学的仪器来研究研究，在显微镜底下看一看到底是怎么回事，是吧？这是超过我们物质世界的这一种的。去研究，我们只能观察。从这个我们人他如果要想要研究我们心灵，是根据我们的肉体所能够表现出来的，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这些东西，不管你测心跳也好，测什么你的血液里面成分也好，还是从物质的方向去试着去从外面去敲测，但是里面那个东西还是看不见不知道。 另外一点就是我就发觉到人类，我们人哈、是有崇拜的一种本性，有一种能力在里头，这是一种很特别的，是吧？我们崇拜人也好，崇拜物也好，崇拜神也好，但是我们有这个能力在里头，所以这是很特别的。这个物理是不能研究的，但的确是存在的。所以我就想，这种心灵生命的真理，是吧？如果宇宙之间有一个创造者的话，他创造这个物质世界里面放的定理在里面，那这个心灵的世界，因为他造人，造人的话，这个心灵世界的真理一定存在。所以我这是这叫信心啊，这信心，我就相信一定存在，所以我就要进去找。这也是去年你们福音营请的黄立富来，黄立富教授，他是学物理，在台大物理系，我比他高四届，基本上他是学物理，到了美国以后是改念生化，啊，所以他做的是医学方面的研究啊。他也一样，他当初他在我们教会27年前在我们教会一些信主的，他当初信主的时候他怎么样想的？他说他说我就发觉你们这些基督徒，经常做一些事情去关怀别人，去这个帮助别人，而自己根本不求任何回报。他这种事情，尤其常这么做，他说我办不到。那为什么使你们这些人都会这么做呢？他说我想后面一定有一个什么东西我看不见的，但是存在，使得你们做这样的事情，对吧？不是说一天两天做一下，能够长期的这样做下去，像范老师跟那个钱老师，能够退休以后，人家都可以安享晚年了、享受享受，旅行玩，到处看看玩玩。不是的，他们把他们的时间放在这边，为什么？什么东西促使他们的？所以他就想凭这个找这个，跑到产经班里来了。然后我先去跟他谈，跟他谈以后，他就来参加了。但他心里带着这种心情来，给他找到了。找到了怎么样？这是看不见的东西，这是学科学的精神，把我们学科学的精神用在什么样？来寻找人生的真理，同样的精神啊。好，那么下面我们看看圣经上，回到圣经上，我们来看一看哈，这个科学这个跟这个，从因为我刚才讲了嘛，我们从科学来看信仰哈。在创世纪里面第一章第一节，很简单的一句话。起初神创造天地，大家知道我们在所有你读过的中文书籍里面，哪一个书是开章明义第一节是最简单最有力？三国演义第一句话是什么？话说天下大事怎么样？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哇，这一句话真是雄壮哈，把整个三国演义怎么样全部勾画出来了。在这里圣经也是一样，在这里我们看见创世纪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好，我今天跟大家稍微来看看这句话什么意思。在这里面哈，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宣告。圣经里面有没有试着想去证明神存在？从来没有。圣经是宣告神存在，对不对？ OK，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壮大跟庄严的宣告，那么这是非常强有力的一个宣告。这句话究竟包括什么意思，有多少的这个重要意义在里面，值得我们好好思考一下。我今天呢，我只花一点时间只看起初神创造，其他后面都这个要至少花另外一堂再去讲去。起初神你没想过哈，起初在神创造之前，对不对？我们先看看神创造之前，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那个时候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你能不能想象那个时候是什么情况？是谁在创造天地万物？对不对？他讲的起初神创造天地万物，是谁在那里？这个谁值得我们好好去认识他？因为你刚才看过了那个宇宙之大，不管是谁，那这一个谁是伟大伟大？哇，你不敢想象的大。所以是为什么？这是物理帮助我更认识我所信的这位神。虽然圣经里面没提它有多大，对不对？但是物理学让我们去观察到这个宇宙，从这个宇宙大，让我感受到这位神。那不光是宇宙大，里面的规律，对不对？从物理学的研究，所以我们就这样子的话，帮助我们好好认识这位神，也认识到他跟我们的关系，因为我们在他的创造里头。 你想想看，如果你能假定哈，帮你报道，假定你站在那个起初那一点，啊，想想看，你站在起初那一点，你就朝将要发生的这一端来看，啊，你这样来看看，想想看，那边到底有些什么东西 ？OK， 如果你是先从这样子，从这个要造的宇宙这个天地这一边哈，宇宙这一边，倒过去看那个创造的那一边。希望能够看得见啊。到底那边是什么？有些什么？你会在想看看，你会想想看是什么？如果你现在知道 Big Bang Theory， 你知道那边是什么？啥也看不到。科学家说，我们不知道，真的不知道。在这一边开始，我们还可以用 Big Bang Theory 来解释。等一下我稍微给大家看一下 Big Bang。那么在那一边你看的时候，根本怎么样？啥也看不到。那么你会在那问了，黑黢黢的一片完全看不到，你会在那问，如果有神的话，神啊，你在那里吗？是你在那边吗？是啊，你现在是不是准备要开始要来创造天地的嘛，对不对？那么要什么时候开始啊，对不对？到底还有多久开始？还有几分钟？还几年？还几秒？对不对？你不知道，一点都不知道。你想在那旁边呢，如果你在旁边观看一下，到底是神怎么创造这个宇宙，那凭这个凭空想象一下。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已经有的宇宙，我们现在能了解的宇宙包括什么？所有的物质跟能量，以及所有的空间跟时间。我们现在坐的这个房间里头，啊，充满了什么东西？充满了物质，对不对？不但是你我，我们这些所有人坐的都是物质，对不对？桌子、椅子这些的 beamer 这些。包括空气全部都是物质，整个并且充满就每一个地方。那我再问大家，这个房间里除了物质之外还有什么充满了整个这个房间？
能量
啊，能量，对不对呀？能量充满了这个整个这个房间。那还有怎么呢？这个质量跟能量能不能就这样存在？不能，它要占什么空间跟时间。所以我们在这个房间里面，其实外面也是一样哈，我们就充满了质量、能量，占有时间跟空间。因为这个能量跟质量必须在时间、空间里面表达出来，这是人家物理的知道。反正任何东西有能量、有质量，它必须占有空间跟时间。那最奇妙的一点，我们现在知道的宇宙，刚才说可以观察到，对不对？但是我们宇宙，你真正往外观察的时候，你发现很多东西你观察不到。大家晓得这个吧？有的时候叫什么？这个 dark matters， 有没有听过这个名称？就是说，从它那个星星两个星云，比如说它中间的那个互相的 interaction， 如果一个绕着另外一个转的话，对不对？一个物质绕着另外一个物理转，一个看得见，一个看不见，你就发现这个的轨道应该它有个东西在影响它，但是看不到那个东西。所以发现宇宙里面有很多的 dark matters。好，我们有没有？你可以想象有多少我们是看得见的，多少是看不见的？至少我们在我们现在科学所知道，现在已经看得见的已经非常多了。刚才看到，看不见的占百分之几？这95%是看不到。这更告诉你这个宇宙有多大，说不定还有更多，我们不知道啊。所以宇宙是出奇的浩大。真是非常奇妙，真是奇妙，奇妙有奇妙，说不清楚的奇妙，是吧？那好，那在这个自从我刚才讲的，在差不多百年前，那个你们哈勃是不是？哈勃呢，他发现了这个宇宙的在急速膨胀，对不对？那急速膨胀是代表什么意思？表示在以前的时候，在膨胀之前的时候，你可能倒推回去，它是变成怎么样？集成一个点。你想想看，宇宙这么大的质量集成一个点。你集成我们一个太阳系就已经不得了了，集成一个点，那一个点的质量已经不是质量可以出的，已经不是质量的状态，因为那个时候的 gravitation 地心引力吸引的结果怎么样？就压缩力非常大，里面温度急剧升高。那如果是那样子的话，都会变成什么？那就变成是气体，那液体甚至气体根本就是里面的 甚至把原子分子全部都分裂，最后的 elementary particle， 最后再温度再升高再升高，这其实什么？所以倒推回去的话，那一点在数学里面叫 singularity， 中文翻什么？起点，
起点，
对不对？那个的温度之高是吧？等一下我再跟你们，我看这个应该就在这里。OK， 这个是假定的起点。那当这个起点一旦神说，在我们圣经上来说，起初那一下，神说有怎么样，就有命立就立。大家晓得这个啊，神创造的时候，他说有就有。那么他这个连他我这样的一秒钟都不到的时间，事实上都是这样，十又负就是一除以十的四十三个零。这么多分之一秒，那么短的时间，突然这个宇宙就开始怎么样？所谓的膨胀，急速膨胀。急速膨胀跟爆炸不一样，爆炸炸弹炸的什么是乱七八糟，对不对？它是有规律的在那里什么膨胀啊？在这个时候，我另外有一张表，在这个时候哈，所有人刚才讲的四个 interaction 就关系了，很快就开始怎么样？就在掌控这些。一旦有这个温度，你看没有？这是温度多少？到了这个完了的时候，温度已经到十的二十七次方华氏的摄氏，这个我们简直不敢想象。我问你，大家知道精子的熔点是多少？差不多摄氏一千度。所以到一千度或者十的三个零的时候，怎么已经化掉了？是不是？那再加一个零，一万度，有什么东西？还是液体的。所有的金属全部都怎么样？挥发掉，再加零，再加零，二十七个零，这就是那个时候的温度。所以那个时候到什么程度？在那个时候的开始的时候，这个能量哈、啊，慢慢怎么样？能量转成质量，是不是？开始形成这种基本粒子，在最初的时候形成的可能是 electron， 就是电子，那 quark 这里面就开始形成了。到达这个，这是理论哈 ，Big Bang Theory 就是 Theory， 至少物理学家在我们不知道的、看不见的地方，他们假定是能够这样子形成。那么这样在形成的时候，至少他们知道这个宇宙倒回去，宇宙所有的质量、能量堆在那里是相当的高的。那从理论上推算出来，它是一这种膨胀开来的时候，像是炸开，但是它是有规律的爆发开。那么很快就温度下降了。在十的负六次分之一秒的时候，时间短不短？我们都想，你想还来不及想完成，它已经结束了，是吧？那个时候温度已经降到十的负十，那个十三次方，那十三个零了哈。那么这个很快，马上就就是那 proton 出来了 ，neutron 出来了，中子跟质子就出来了，所以慢慢后来形成原子什么什么这里啪啪啪啪啪。那这个是 Big Bang 的长处，就是说它把这个宇宙的起因这一部分，至于后来。什么亿万年、百万年的，根本这不是这个理论的问题了。这是纯粹物理的说，最前面这个有个理论。为什么这个 theory？ 我在六零年代读物理书的时候，读宇宙的有关书的时候，还是 steady state， 那就是宇宙怎么一直从头到尾是不变的，那所以那有足够的时间可以让很多的东西进化，那进化。OK， 那么在这个 theory， 只是，但是我说明一点。在几年前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物理学家到我们这个，我在 Oak Ridge National Lab 上班 ，Oak Ridge 国家科学院上班。有一天是那时候我已经退休了，不是退休，我辞职做牧师。后来我听说有一个很有名的科学家来讲 Big Bang Theory， 我特别跑回去听，对，听这个。他就有人就问他，在这个一点开始之前是什么？他说现在科学没完全，物理学家完全没办法知道，那。那如果我们是读圣经知道有神的人，那正是那一位什么无限大的神，当他说有的时候，那个就出来了。所以这个 Big Bang Theory 说明一件什么事情？宇宙有没有起源？ Big Bang Theory 说明一件事情，宇宙 definitely 有个起源，有一点起源，就像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那啪，它就出来了，那个，因为在诗篇里面有讲过，说立就立，命就 啊，所以这个我只是讲啊，所以从这里面来说哈，我深深的相信一件事情，我们研究物理的哈，研究这个物质世界的真理，但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是人生这个心灵世界的真理，而这两个世界相关不相关？是相关的。我个人相信，因为圣经上没有，那我先声明，不是圣经上的，也不是物理上的啊，因为这个都跨越这两个世界。那么这两个世界是什么？一体之两面，这个影响那个，那个影响这个，所以就说什么宇宙间的真理，它是什么互相影响到的，影响到物质。那这个是方程式写不出来的，所以科学家也没办法去把它找出来。我们只知道它是有关系的，因为为什么呢？证明这个道理很简单，因为是同一位创造主。你想他所造的这边跟那边。他从这里更，我真是佩服这一位神，为什么要敬拜他？他真的是伟大。这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两个是彼此相关的，就照在你我们的人的身上。啊，等一下我们再看其他的经文。啊，所以今天当我们再来看起初神创造天地的时候，哈，天地万物的存在是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记录。是讲这个宇宙的确是有个开始。那科学在早年的时候，60年代、70年代，一直是很多人就说，当然还有包括更早，认为我们科学已经很进步了，这个些宗教信仰，这个圣经所记载的太已经是 antique， 是古董的东西了，是不是？那我们现在已经对我们的这个物质世界，我们生存的世界越来越明白，越来越明白，这个圣经可以丢掉了。那所以有很多哲学家已经预言圣经在上一个世纪的时候就应该已经全部毁掉了，自动就被淘汰掉了，被科学淘汰掉了。事实上你发现一件什么事情，当科学越来越发达的时候，什么叫科学越来越进步？科学是不断在修正它自己，对不对？它不断的修正，从来没有改变过，它没有改变过，重新再写一次，没有，它没有改变。结果发现科学什么越来越接近圣经上面所说的，包括第一句话，起初神创造天地，那就是我们可能可以引发到你想，至少 Big Bang Theory 指向啊，我一再声明 Big Bang Theory 并不证明圣经啊，但是它指向怎么样，宇宙是有起源，有个开头，那这个是最重大的一个科学，反而来验证了这个圣经上的宣告。去年那个黄教授来的时候，他也在我们教会讲过。讲到大家也讲过，就是神起初创造，先造男先造女，先造男，然后再从亚当的身上取了个肋骨造了夏娃。他说如果倒过来的话，先造夏娃能不能再造亚当？不可能，从基因学上就不可能。所以圣经上当初写的怎么样，并且是从肋骨是里面怎么样，那干细胞，如果你要 clone 的话，那干细胞从那里出来，那最丰富的地方。所以他讲了很多，是吧？讲的有从这个生物医学这一方面来看，就是一个结果也是一样的。圣经上、科学上所进步，让我们所带来我们认识的，越来越接近怎么样？我们所知道的哈。OK， 那好。我们看完这个，我们下面看一下哈，看看这一位神，从这个与科学的我们认识来说，我们来看看在这一位神。OK， 刚才我问了大家了，在这个房间里面充满了质量跟能量，对不对？那质量跟能量有没有关系？
有
关系。爱因斯坦的上一个世纪初的时候，从相对论里面导出来推出来这个质量互换，对不对？那么这个说是能量，左边E是等于能量，右边是那个 m 是代表质量 ，c 是代表光速，光速的平方。那么你看这个方程式，呀，简单不简单？这个物质里面所有的能量跟质量两个是有关系的，不是单独存在的，它两个互相有关系的，而中间的关系。这么简单的关系，如果你是神，你是创造者，你把这个质量跟能量给他一个方程式好了， 你有这么大的 power 给他一个，你能不能比这个更漂亮更简单？那不但是简单，对不对？ simple。 另外还有什么？你看见他怎么样？漂亮不漂亮？ beautiful， 是不是？并且怎么样？ symmetry， 对称的，是不是？两个质量跟能量是对称的，并且都是一次方嘛，那么还有呢，它是完全的。不管你在中国用也是如此，你在非洲用也是，在美国用也是如此，你在太空用也是如此。爱因斯坦说过一句话，他说如果你导出来的这个自然的这个定律导出来很复杂，方程式导出很复杂，都把你错了。他相信这一位宇宙的创造者，他本身所造出来的 simple beautiful symmetry 是完全。所以从这些我们看见物理界，我们是发现了真理，让我们看见那个背后的造物者本身。你没注意到他本身那一种的，他所造的东西 beauty， 你看外面那些花，是吧？那一切的这些生物，你看哈，你仔细品尝去。当你信了主以后，你能欣赏到说，我们特别喜欢你看那些花，是吧？那没时间多去谈谈了哈。好，另外一点，这些能量跟质量，刚才说的不能单独存在，一定要存在什么呀？时间空间里面。时间跟空间，我们这里是不是都有时间空间，对不对？那这个时间跟空间有没有关系？好像两个没有关系的东西。事实上怎么样呢？如果有 Big Bang 的话，你了解以后，从那时候开始算时间嘛，宇宙才估值开始嘛，对不对？那它的时间的观念是怎么样？ OK， 我们先看真理特性啊。这结论就是简单美完美对称整完整啊。刚才质能互换，那时间呢，距离的平方跟光速的平方成正比，跟那个时间的平方也是光速把它连接起来。因为现在啊，其实我们的真空时空的这个 space 是靠光能够跑多远，我们就能够时间跟空间两个对称。那么下面这是你就看到没有，整个在宇宙创造里面那个真善美在里面，不是 random 的，没有次序的，它是完全有次序的，是吧？每一样东西存在那里都有定律在那里掌握住它，都掌握住它。所以你我存在在这里绝不是偶然。那另外一方面，我们学物理就知道先学力学，对不对？我们除了先学力学，我们再学这个热力学 thermodynamics， 然后又学声学 acoustics， 那再后再学什么磁学，然后学电学。磁我们老祖宗已经，我刚才牛顿定律我就不再算进去了哈。那么这个我们老祖宗已经知道这个用知道磁的现象，皇帝使用指南针，是吧？至少那个时候就已经知道磁的现象。那么这个电的现象，就是说大概十八世纪的时候，在欧洲的时候就已经17、18世纪已经知道，开始知道有静电，后来有动电，是吧？慢慢很多这种电学定律出来，最后到19世纪末年的时候，Maxwell， 19世纪末年的时候 ，Maxwell 就把所有的电学定律哈，把它归成这四个方程式。所有的电跟磁，至少当时发现电跟磁是不是单独存在的？电跟磁什么？电可以产生磁，磁可以产生电。当磁场，你为什么发电厂要磁铁？所以两个互相有关系。这里你虽然看不懂没有关系，第一是代表这个跟电有关系的，是 displacement， 这个一是代表这个电场，是吧？那个不是电的发电厂哈，electric field。那么你就注意到哈，这个 H 是我这个打不出来了，按不出来了。那这两个，一个是代表磁，一个代表电，对不对？这是有跟电有关系的啊，这是跟电有关系。这个 charge 多少 ？electric charge 多少？那个这个是代表磁，那OK， 这是电流，那这个代表跟时间的关系 ，the time 啊。那所以这里面你看，把所有的电磁定律，你不要看已经是上百年了，对不对？但是所有的电磁现象现在我们所知道的，你现在方便不管什么东西都归纳在这个方程式里面，基本定律就定在这里了。定律非常简单，但是投影出来去运用方面是千变万化。你看这个世界，你看起来千变万化，但是后面控制它的定律是非常简单，并且非常美丽，你注意到没有？并且是对称的，电跟磁是对称的，那么这里面仍然是有简单、美丽、对称，比较整全的。 好，那物质关系，好，这刚才讲有四个方面定力，就万有引力定力，是关于力学、生学、力学、生学跟那个热力学，全部是归到万有引力里面进去，啊，那么电磁力，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了，这个是电磁现象，全部归在这个第二个 interaction 里面。第三个是什么呀？进到这个原子核子里面去了，这里面呢有弱力就是在这个中子或者质子，在它做两个做交换，中子变质子，质子变中子，是中间有它有个 force 在里面掌控它，那个 force 叫弱力啊。在近期里面，这个跟 quark 在把那个中子跟粒子，它们整个凝在原子核里面啊，核子里面的那个力量叫强力。整个我们现在物质界知道这四种力。我举一个例子来说哈，中子和质子间的凝聚力，同一场论呢，等一下再看同一场论。那么这四种力量，我现在讲一个水分子，对不对？水分子里面有氢有氧，对不对？好，那个氢氧原子我们把它拿出来，氧原子外面有没有什么？有电子，对不对？中间有怎么样？八个中子，八个质子，是八个吧？还是16个？我忘了，谢谢。是八个，对不对？18个，
八个
，OK，OK， 那个这里面有没有地心引力？有没有万有引力？我跟你说，地心引力有什么东西吸什么？全部都是彼此互相吸，对不对？有质量就有这个万有引力，所以万有引力在里面。那我问你们，里面有没有电磁力？有，外面是电子，它有 charge， 里面有怎么样？质子有 charge， 所以有电磁力也在里头，对不对？里面它是原子核，所以它里面有弱力有强力。所以你看呢，所有的物质都是被这四个定律怎么样所控制、管制在里头。但是爱因斯坦，我刚才讲了，最后30年他一直想找同一场论，因为他怎么样呢？他说这个四个定律，这已经掌控了所有物质定律，是吧？他认为这四个归成一个定律。这些他的想法怎么来的？这种 vision 啊。因为他相信这个宇宙创造者，他从观察这么多以后，那本来是电跟磁没有关系，最后只是各种方程式，库仑姆斯 law、Ampere's law、Ampere's law、Faraday's law， 还有 Snell's law， 就是刚才用筷子插在水里面会被折射，这都是光学定律嘛，这都是电磁力的定律，这些所有合在一起，你发现没有？它电磁全部归在一起。那么还有一点呢，这个牛顿万有引力定律，是吧？这个跟这个有没有关系？就是电磁力跟万有引力有没有关系？这是第一步。爱因斯坦当初在上一个世纪，他在找的时候做相对论，就是想把这两个合在一起，找出这两个关系。什么意思呢？光是个电磁力，当它经过像太阳这么大的星球的时候，那是地心引力应该很大嘛，对不对？会把这个光怎么折射？这表示什么意思？表示它们两个中间有 interaction， 互相有关系。你懂意思吗？你从旁边走过去，好像没看见一样的，那就是没关系嘛。这个有关系，他导出来了，结果后来有科学家在实验上证明，推算出来从外太空这个进来的一个光线被我们地球被太阳一折射，算出来的角度跟他相对论算的一样，所以就证实了这两个怎么样是连接在一起。所以从此科学家爱因斯坦就想一直把这四个合成一起，可惜数学攻击不够，就像你要把地心引力算出来的话，要Calculus 需要微积分，牛顿把微积分先发明这个数学的工具，然后把那个物理的那个定律再导出来。那爱因斯坦就是一直想着追求这个，但是后来的科学家陆陆续续，那两个连在一起，这两个又跟可能别的连在一起，是吧？但现在的科学家以前以为是梦想，现在怎么样？因为是绝对可能的了，啊，现在越来越可能，啊，所以在这里就显示出赵魏主的智慧跟他的伟大。Yeah， 所以如果你能念，这是我一直庆幸自己念物理，啊，帮助我能够体验到，虽然我不必靠这个科学来信这位神，但是呢，我从物理那边所能够可以比较洞视，可以进去看的时候，是吧？是我惊叹这一位我所信的主是多么伟大，啊，至少从物质世界就让我看到了。那么这四个力合在一起，啊，这简单把它聚在一起了哈。那么这个诺贝尔物理奖得主叫Steven Weinberg 在说过一句话，他在 Scientific America published 发表一篇文章说 ，The one of the primary goals of physics is to understand the wonderful variety of nature in a unified way。把它翻译成中文的话，就是物理学主要的目标 是从合一整全的角度去了解大自然的奇妙变化。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啊，今天那个张牧师所说的，就是我们对物理来说是一个信念，强烈信念，就是这个宇宙是什么呀？是绝对的规律，并且是合一的。这个信念在里头，在推动的这个 unified theory， 你注意到没有？因为你用信，然后你去追求它，追求它，你才有可能找到。如果你不相信宇宙是合一的，觉得是乱七八糟的，经过百万年以后，你也不知道有这个真理在后头。所以这是念物理，我非常欣赏念物理。我们当初念物理哪是为赚钱，根本这点一点 idea 都没有，就是追求这个知识。我们在开始上什么微积分也好啊，念这个物理学，我们经常有，我们有三个人很喜欢在一起。把那个题目老是很可能选单数，这些做单数题目，我们啪啪啪啪每一题都做，然后做的时候差不多可以解了，啊，第二题那啪啪啪啪做的就解，啊。我当初念这个高中念这个几何也是一样，我很喜欢几何，几何代数都一样，几何更有意思，尤其那个立体解析几何，那个题目抓起来就是一题就是啪啪啪去解，我全部题目没有题解不开的，啊，你就感觉那一种去认识这个大自然的这里面的规律很 exciting， 你知道吧？去认识那些真理，这是我推动我去念物理，因为杨振道、李振林得到 Nobel Prize。在1957年，所以触动我们那一批人去念物理，所以物理系录取标准也变成特别高。好，最后这一句话在这里，罗马书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第一章20节，自从造天地来，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
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
好，谢谢。我们是3:45结束的，是不是？我上午时间达不到，我就准备做结束。那么，自从造天地以来，神造天地以来，他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怎么明明可知？也虽是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那所以当我在借着物理去观察这个神所创造的宇宙的时候，啊，你就看见没有，我从这里面观察里面对神的永能和神性怎么样有一种比较更深刻的了解，叫我在我心里面是无可推诿。讲起来另外一点，我下面这整段可能都要删掉了。那讲起来另外一个，我就做了结束了。我母亲虽然今年2007年过世，90岁，我父亲前年过世96岁，照中国人讲他98岁了，已经满过96岁。那我母亲她眼睛有的老年的时候有问题，就是叫 dry eye， 眼睛发干。如果你们家有爷爷奶奶的老年人，可能会有这种情形，是吧？眼睛发干。那我就带她去看医生，看医生的时候就坐在那里等的时候，那边摆着有很多这种。有关眼科的这种小喷出的小的，一其中一个写专爱，我赶快把它抓来我去看。在等医生的时候，我就把这个全部看了，就发现一件什么事情呢？我们眼睛这个地方哈，上面有一个眼泪囊，储存泪水的。那么当我们眼睛受刺激的时候，怎么样？这个啪就打开，大批的泪水怎么下来，好像洗我们的眼睛。还不止，这边眼皮上面。一个管子一个管子一个管子一个管子，小细细的管子在一层排，你里面是什么呢？是润滑剂。你眼睛会不会常常就会眨一眨？你不自觉的眨一眨，为什么眨一眨？那个润滑剂下来润滑我们的眼睛。你想想看，这个泪囊，不要说它制造一个泪囊在那里，还有这个润滑剂的那个管子在那里，这些里面的东西从哪里来？不要说制造这个本身，进化来的，因为我眼睛需要眨一眨。需要运化运化，他就知道这些管子在哪里，他自己就进化来这些管子。那个泪囊，因为有一次那个掉了脏东西进来了，最后就决定要进化一个有一个这个泪囊在这里。这再不说，里面那个泪囊那个液体跟这个运化剂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从哪里来的？就完全从这一个洞进去的，吃的东西往里丢，然后它的分配到这个地方，制造这种地方，都送到对的地方去。对不对？内囊放在这里，你怎么刺激它？什么时候打开？啊，这哎，为什么一个人的结构？我从那个看以后，这是看见怎么样？所以这个神造人的时候啊，有多奇妙啊！都给你这个啊， 在精密也没有，人类是神最高的图最精心的制造嘛。所以越是了解这种科学方面去研究，我一位同学学员，他是医生，特别请他到我们教会来讲，他借着眼睛的结构来看神的创造，没有一个结构是碰运气的，都是 design 的，都是设计的，非常的奇妙。所以就这句话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助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 OK， 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好，天天文主，感谢你，赞美你，主啊，我们就是今天我们所看看的，你让我们各位也在无论是科学的哪一个领域里面，主啊，当我们在这里研究，当我们在探讨你创造的奇妙的时候，哦，主啊，我们这是在这感叹你的经文言常说，因为你借着所造之物，就是我们能够晓得，叫我们无可推诿。我们是在感谢你，主啊，你不只是让这个造的奇妙的物质世界供给我们研究，供给我们使用，主啊，你更赐给我们你爱子的生命，主啊，让他死在十字架上，以至于能够把我们从罪恶的捆绑里面拯救出来，并且借着你的复活，主啊，使我们能够得到一个新的生命。我们感谢赞美你。仰望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阿门。